特别查几处圣经，特别在箴言书。今天是第八次讲传道书。我曾经说过，传道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五章下半段、第六章，才是真正讲虚空。不是说全部圣经传道书都是讲虚空，不是。我只有讲第一章啊，两篇虚空。我怕讲太多啊，有人会跳河、跳海、跳桥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讲过一个实在的在台北发生的故事啊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就好，记得就好。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来讲到向着愚昧学习智慧。今天不会讲虚空，不会讲虚空。如果你听了我讲八篇的传道书，只记得像过去一样，就是虚空，虚空，负面的，没有把正面的真理听进去，那我等于白讲了，我等于白讲。我们要记得，传道书有论理、哲理、道理、真理，我们要听进这个真理，才能够造就我们的灵性。借着传讲传道书的真理，反照在时空中露光之下所发生的林林种种的一切事，然后使我们能够在虚空中找到满足，找到主的救恩，找到人生的方向、生命的意义，最终就是让我们能够信耶稣得救、得生命。那么今天要讲的圣经比较长，有些地方不大好讲，要用心纯祷告的心来听讲。这段圣经可以分作五段，从七到十节提到愚昧人、行事的人愚昧，那么十一到十二节说到智慧的益处、好处，从十三到十八提到两点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运用智慧处事为人。基督徒是智慧主子，无论做什么总要以智慧为师。我们先看第七节，说到贪污主义愚昧啊。第七节，乐色使智慧人变为遗忘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这个乐色跟四五章一节那个欺压同一个字根，乐色跟欺压分不开的，分不开。乐色就是欺压，最常见的就是绑票、绑架，好像今天黑社会、黑道向那些商家强取保护费，到今天在前两趟再回来醒还是有。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，行贿赂的以受贿赂者的心都会受到败坏。一国之中啊，如果贪污者多，这个国家必腐败。 因为贿赂能够败坏人的智慧的心，神知道人心的败坏，所以早在3000多年前就通过所罗门写这样的话，警告世人。自古就有，在摩西的时代颁布这个律法当中就有一条提到这个贿赂的害处啊，那么早就提到这个贿赂的害处。我们现在请看一下出埃及记，大家看出埃及记23章第8节，出埃及记23章第8节，出埃及记23章18节，第八节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路啊！这个真理真是宝贝啊！贿赂能够使一个明眼人变瞎，所谓财迷心窍，利令智昏，眼盲变瞎了。那些贪官只看到钱，利令智昏，就忘记了那个后果，又能够颠倒艺人的话。一个执政掌权者如果贿赂，就是非黑白不分了。如果是一个法官贿赂，那就有钱半生，无钱半死。神的话太宝贝了，能颠倒艺人的路。好，我们再看传道士，看8到10节，回到传道士，8到10节，气恼之愚昧，气恼之愚昧。第8节说，竖琴的中句强如竖琴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机心骄傲的。这里说到，人生道路多有艰难。但一个人如果能安分守己，尽本分做事，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有信心，凡事交托依靠主，终句他不会失望。评论一个人的成败要看那个结局，竖琴的终句强如竖琴的起头开始。做基督徒所行的路多半是起头难啊！你要信耶稣要经过一番的思考挣扎，起头难，中途也不容易。信主以后，如果你想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要经历许多的艰难，凡立住在基督里虔诚金钱度入的人都要受逼迫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所以中途也不容易，但末后一定好，一定好。圣经说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夜照夜明，直到路中，直到中午。义人的路，圣经提到义人，乃是说信主、属主、爱主者的他们走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啊，夜照夜明，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，直到中午。是的。再看第8节，下半节，存心忍耐的胜过机心骄傲的，耐心胜过骄傲。 这里特别指着基督徒对神的不满。有人想，哎呀，我在教会参加很多活动，比别人热心爱主，我摆上很多，但是还是有难处，神的恩典好像不够多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敬拜侍奉主是本分，热心爱主是福分，只有存心感恩。你不能骄傲，不配也不敢骄傲，要存心忍耐侍奉主爱主，幕后一定好。一人的路越照越明。我刚刚从台湾回来，这一次回去看到那些老会友啊，基督徒信主30年、40年、50年的，他们能够安分守己做人做事，能够好的敬拜侍奉主，我发现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，他们的祖弟后代也不错。他们就告诉我，哎，他是某某人啊，那么我都不认得了，他在做什么啊，感谢神。所以我在说，做基督徒的路起头难，中途也不容易啊。现在你们大家在走，中途也不容易，但是如果你好好的侍奉主，幕后一定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要存心忍耐，不可以骄傲。再看第九节，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不要心急恼怒，这个是愚昧人的表现。你如果读这个箴言书，很多地方记载啊，愚昧人心里烦躁啊，着急。但是明眼人，有知识的人，他能够忍耐，能够等候神的时间。箴言书很多很多这样记载。我们再看第十节，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啊。这里说到愚昧人啊，不但容易闹怒，也一味空想过去，对现在现实一直不满。其实过去无论怎么好，已经过去了，成功过去了，失败过去了，现在无论怎么不好，也要吞声忍气，好的应付，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，在虚空中求充实，在黑暗中求光明，在失败中求胜利，在软弱中求刚强。这里说，你不要说先前的路子强过如今的路子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这样问是不是出于智慧？你不要想，不要说今不如昔呀、啊！哎呀，今天我的环境，我的光景不如过去，这是一句怨天尤人的话。你这样发问，对神发问，不是出于智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应该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。现在你所有的是最好的，神不给，你想这个想那个，祷告祷告，神不给，是因为你不配得。神知道，给你荷包满了， 灵性会贫穷，有人不配得啊领受神更多的恩典。神知道给你多给你，你就会放松放纵，灵性会贫穷。所以圣经说以自己所有的现在神给你的是最好的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先生做一个小生意，有一天我跟她通电话，问她说你新商做得怎么样啊，她说我看她没有赚什么钱，但是一天到晚还是很忙的，看她做得很开心，对这一份工作很有兴趣。他说一句话，我很受感动。只要他有一份 job， 好好的快乐过日子，我就好了。因为太太的学历比他高，赚的钱比他先生多。他说，反正神给我们的是够用，够用。那么，只要他能够做得开心、有兴趣，就好了呀。是啊。如果他无所事事，好吃懒做，待在家里不动，那不是更惨？他有一份 job， 他可以为这个工作忙投入，有兴趣，赚多赚少无所谓，反正神给我的够用。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人生观取世观就是这样的不同，有分别。现在神给我的最好的，如果我配得，神会再给我更多更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11到12，说到智慧的益处。11到12啊，智慧和产业变好，而且见天主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智慧美好有益，传道书有九次提到智慧的好处。在前六章论道的智慧，论道这个智慧胜过一昧一妄，但智慧也是属于虚空了，这个是属数的形而下的智慧。但从7章到12章所论到的智慧是属天的形而上的智慧，可以说上半卷是离开神的学问，下半卷的智慧是敬畏神的知识。这里说智慧和产业变好，而且见天主的人活着的人得智慧更有益处。智慧产业都是人所神求所爱慕，都是好的，但是智慧胜过产业。大家看一出圣经，请看箴言书，箴言书3章，箴言书，我今天多讲多半都是查箴言书，3章14、15节，往前面啊，箴言书3章14、15节，一起来念好了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如金金，比真知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注意比较，智慧胜过银子，银子胜过金金，比珍珠宝贝更薄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同它比啊比。所以，智慧胜过产业啊。那么这里说，而且见天主的人得智慧更有益处，活着的人如果单单有产业，没有智慧就有害处。你看多少富翁的孩子 不争气，不努力，到后来成为花花公子，坐食山空，有人尽情放纵，不久就人财两空。所以说贫富不过三代，是古人的纪念谈，有道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在座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留学生，想一想我们过去的家庭环境如何呢？每个人都很好吗？都很富有吗？我想不见得吧，不会吧。但如今你们来这里苦苦读书，毕业做事赚钱，大家的环境都好转，在这个民主自由国家能够这样安居乐业，这个就是智慧生产业的明证，智慧生产业的明证证明。所以古人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可以改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留学高啊！要留学嘛，大学毕业还不够，还要留洋留学。所以再说积谷积仓不如积德，买田买地不如买书啊！实在的，有诸位读书求得学问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，人不可以夺去的。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，那么从机场坐到这个霍利小巴，刚好我的旁边坐一个太太，她第一次到美国，带着她的女儿要来美国看大学，申请了四个大学，利用清明放假一个礼拜，用五天的时间要看四个大学。我说你来，谁来接你啊？你住在那里啊？是不是亲戚朋友啊？他说都不是，就是一个太太也住在河里，在台湾有一个机会相见，谈到这个事情，这个也是一个好心人，他说好，你来，我可以帮你忙，你住在我家，就给他一个电话，住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没有地址，就是一个电话就来了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人真胆子真大，真勇敢啊，而且五天要去看四个大学，当然是家庭环境很好。哎呦，天下父母心啊，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，就万里昭昭漂洋渡海，就是为女儿来美国读书。后来我们下车，他先走，另外有一个家庭一同坐飞机回来的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刚才你跟那个太太讲话，我听起来我都会有点担心害怕，这个人胆子这么大啊，这么勇敢，是为儿女来美国读书，爱里面就没有惧怕，不简单啊，五天啊要去看四个大学啊，你怎么跑怎么跑。智慧读书求得学问是真正的财富。我有三个姐姐三个哥哥都过世，我第二个姐姐，因为我的姐夫不晓得怎么样，从年幼的时候就眼瞎了，那么早熟的人都拼命的生啊，所以你想一想，这个家境是何等的贫穷困苦，可以说三餐不济，一贫如洗，可以用这两句话来形容。如今呢， 我这个外甥生了三个孩子，他小学毕业，劳工阶级环境不是很好，偏偏就生了三个宝贝啊，主动读书，喜欢读书，都考上雄中啊，一个政大，一个师大，一个警政大学。我的哥哥说，这样的家庭能够出三个大学生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。如今呢，他那个大儿子改做生意，做餐馆。我那个外甥告诉我，赚很多钱，大餐馆，最近又在台南开一家。没有错，富不过三代，穷也不过三代。有智慧，读书求学问，是真正的财富。看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因为智慧富庇人，好像银钱富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著述的益处。智慧胜过银钱，又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我对这句话有深深的体验，感受特别深。感谢神啊，神赐给我四个孩子，大儿子的 IQ 啊，智商很高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有很多时间不晓得怎么样消耗，他就跑去报名参加这个 National Guard 国民兵。那个是美国太平盛世，没有恐怖分子啊，所以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，可以多学习一点军事的常识。参加这个内训课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一个月利用一个 weekend 两天去受训，那么一年利用两个礼拜暑假，或者在国内。在国外受训，但是呢，他一面这样当内训噶国民兵，一面读书，照样读得很好。七年拿到三个学位，七年呢、啊，包括一个 PhD， 书读得很好。那么毕业以后就先到美国那个最大的电子公司，杜拉西尔。做这个的设计研究工作，做了几年就到这个 CIA 啊，美国联邦情报局做事。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一年多，哎，被征召了，被征召了。我们就祷告主啊，保守他平安安全去回来。你不能够祷告说主啊。叫他不要去，你的孩子不去，谁要去？特别是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啊！你的孩子不去，谁要去？祷告。好，他被征召这个消息，被他常常去训练那个营地一个老兵。上士士官长认识我的孩子王一诺，在网络看见了啊，这个王一诺被征召，他有感动，他知道我的孩子工作啊，那么有个学位，那么已经在替国家做事 ，CIA 属于国防部啊，有一个 LBI 一个 CIA。两个单位，他有感动，他就上书啊，陈情啊，到这个陆军总部有关单位，说这个人现在已经在替国家做事了，而且是做的是高科技、高机密的工作，所以你让他留在 不过比到伊拉克更好。
弟兄姊妹，
这个理由好像很充足，也好像不充足。有上帝的美意就充足，没有上帝的美意就不充足。天下的事情，战争反对都有理由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被上级接纳同意。有一天，我的孩子突然间从这个 email 电邮收到这个信，说你可以不去，你留在本国替国家做事。不久又让他退伍，他已经当了17年，年足够了，你可以退伍。
弟兄姊妹，帮助他的是一个上士小兵，不是一个大官，不是一个将军，能够被上司所接纳接受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他有这样的负担感动，
向上面澄清，他认识我的孩子，他是上士，我的孩子已经做到少校，所以到部队去看到他都要向他敬礼。好了，从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，我先说一点见证，我们的神是全能全助的神，无所不能的神，一件事情再大的困难，人看是不可能，只要神肯，他凡事都能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他通过这个小兵立大功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我们看一出圣经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看这个86篇，诗篇一起来读86篇9节10节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，而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我们的神是大神，独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我们的神。感谢神，神的恩典恩上加恩，没有被征召，不久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呀、啊！恩上加恩，感谢神。那么我讲这个见证，乃是强调，因为智慧伏庇人，好像银钱伏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学位、工作帮助他免征召，又能够办退伍，这个就是智慧的益处，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知识的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实在的，智慧是无价之宝，它的价值无人能知，但智慧是一种天赋、天助、天分、天才，是神所赐的，神所赐的，属于先天性的智慧，难得。我们都想生一个又有智慧又有漂亮的儿女，智慧难得，唯有敬畏神的人可以得到。古圣徒约瑟、大卫、丹尼里，还有许许多多近代的一些古圣徒，
因为敬畏神得智慧，圣经说他们是心中有神的灵的人，心中有神的灵，圣灵能够参透万事，所以就有智慧。还有你要得智慧，要多听多读多思想神的话，可以得智慧。因为箴言书第二章六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神赐给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。神赐给人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从他的口、从他的话语出来的。所以你要多读、多想、多记神的话，可以得智慧。德国的大文豪歌德讲一句话：智慧寓于真理中，公义的义住在艺术，住在智慧住在真理中。所以好好的敬畏神，多听读书想神的话，可以得智慧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三到十四啊，第四点，十三到十四啊，人生道路有弯曲，有正直，有顺境，有逆境。我们读十三节啊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是为曲的，谁能变为足呢？好，上帝的作为我们需要观察，又要思想。人生道路有弯曲，有很多不如意的境遇环境，那么有一些弯曲是人为的，有一些是出于魔鬼的，有一些是神要我们把它改为正直，心灵弯曲要改正。但有时候环境的弯曲是出于主的旨意，本是如此，我们就要借着各种的弯曲学得属灵功课。我们一切所遭遇的、遭受的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要信从啊！这里说十三节下半句，因为神是为曲的，使他弯曲的，谁能变为足呢？很多事情现在改不了，那个环境，我们要忍耐，依靠神，相信神的带领不会错，不会错。再看十四节下半句。一相同的很痛的日子，你要当喜乐；遭患难的日子，你当思想。好，一到很痛的日子，当然要喜乐了，歌唱赞美了。但遭遇到患难，也当思想，当审查，是不是因为我犯了罪，或者是出于神的美意造就？若是出于神的美意，那总是好的。我只有信靠顺服忍耐。那么这里说，因为神属这两样，喜乐患难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人生好坏享乐患难并行，有时候顺境，有时候逆境，有时候丰富，有时候缺乏，有时候喜乐，有时候痛苦，有时候在这个方面得意，在那个方面失意，两者并列，两者并列，但是都有造诣，有益处。神的恩典有正反两面，天下的事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，
好中有坏，坏中有好。神使人有许多的曲折、波折，用意何在呢？用意何在呢？是要叫人不要为明天自夸，因为今日要发生何事，你尚且不知道，所以不要为明天自夸，也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过了。今天你很好，一切如意，但你不知道明天又如何呢？所以不能够为明天自夸。今天你不好，有难处，但你也不必为明天忧虑。一天难处，一天当就过了。有一首诗，很好：做入的事不必思想。明日的事也不必想太多，唯有今日最可贵。24个小时把握住，把握今天24个小时，好好的去利用它，好好的为今天而活。还有这里说，神这样做叫这两样都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这个身后啊，不是指着死了以后，不是，是指着在今天生存的未来的日子，人的将来。这个身后指着人的以后将来。既然两样都是并列，有好有坏，那么未来的事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只有交托仰望主，信靠主的带领，这个叫交托的人生，叫仰望交托的人生。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信主，能够想得这一种交托的人生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他要给我的事，他要成全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求你不要离弃你所造的，神的慈爱不会改变，他不会离弃他所造的，他更不会离弃他用宝血所买赎、所救赎的众儿女、众子民。你信主，要懂得靠主。什么叫信仰？信仰，信就相信，仰是仰望，依靠，仰望依靠。所以，基督徒要有一种交托仰望的人生，让我们的人生过得很安稳自在。好，最后这个第五点，这个不大好讲，大家注意听哈。为人处事要懂得中庸之道，15-18。我想大家读到这几节圣经也有很多疑问，好像不太懂，不太容易解释啊。请看15节，有一人行义，反致灭亡。这里说的一人是相对的比较的，比一般人好一点，因为圣经说嘛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是相对的比较的，他比你好一点，那么你比他更好一点，相对的。另一种呢，是我们这一班因信蒙称义的义人。那么这里说，有义人行义，反致于灭亡。义人在义中上升，灭亡。不出奇，不奇怪，算是好的。大家现在请看《以赛亚书》，大家看啊， 五十七章一节二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一节二节，大家看，以赛亚五十七章一二节，大家一起来读。义人使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。这个义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足地，个人在魂里安息。义人死亡，为什么没有人放在心上呢？他是一个真正慢慢得救的人，他死了直到回天家道主那里去。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，对他们的得救有把握，你就不要为他担心。他们死了可以免去将来的很多祸患，天灾人祸天灾有发生可以免去，他们不要为这个事情害怕担心，可以得享平安。素行正主的人在坟墓里面，他们洗了老虎在这里安息了。在一系结束那里啊，十八章那里说到啊，有一种义人是会离义离开义而行恶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前功尽弃，遗臭万年。所以